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乐道。
我想请问一下安平大哥，如果有朋友他想要用逻辑跟有条理的方式来认识基督教的话，你会介绍哪一本书给他呢？
我就给他一本厚的
大部头
大部头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像我一样推荐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哦，是一本很清晰又很深刻的书啊。
对，从16世纪以来，
嗯哼，
到今天就是整个基督教的一个经典，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影响也非常的巨大。
是，这个文献上的记录呢，他出版的时候才27岁哦，
很难想象。
是，其实他是在流亡的过程完成这本书，
那更是不容易啊。
嗯，那他这一生呢，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啊。上帝赐给他一段美好的婚姻，可惜呢
是短暂的，
是
因为他的妻子呢体弱多病，大概结婚8年的时间就过世了。
嗯哼嗯哼。那今天我们呢选的这一封信是记录了他妻子过世的一个过程，他写信给他的好朋友法雷尔，
由康殿红老师呢为我们来朗读。
1549年4月2日致法雷尔，那人去世的消息应已传到你那里，我尽量不过分伤痛，朋友亦办妥诸事，以免加增我心灵之苦。当你的兄弟离开时，他的生命已然到了尽头。当众会友在周二聚集时，大家都想最好是一起祷告，也以此而作。当亚伯代表其他人来鼓励他存信心与忍耐时，他简短陈明心境，那时也十分困乏无力。之后我按当时的情况做了劝勉，因他一直没有提及孩子的事，恐怕是因为挂虑孩子比起生病更让他受苦。我便在众人面前宣布，我会照顾他们，视如己出。他回答说，我已将他们交于主了。我说，这不会妨碍我的义务。他马上回答说，如果主照顾他们，我知道那便是托付给你。他的心胸是如此宽大，好像他已经不属乎这世界一般。约在正午，他已接近灵魂归主的时刻。我们弟兄布林古安向他说一些敬虔的话。正说着时，他忽然大声呼喊。大家都看见他的心灵已经超越此事。他如此说：哦，荣耀的复活！哦，亚伯拉罕与我们列祖的神！历世历代忠信之士所信靠的就是你，他们的信心无一落空，我也同样如此盼望。这些话比较像是突然喊出来，而不是真的在诉说。这不是来自别人的语句，而是他自己的深思内省，以致仅仅寥寥数语便能表明心声。我需要在6点时外出，过7点后，他被移至另一个房间，马上开始衰弱。当他感到快讲不出话时，便说：“一起祷告吧，一起祷告吧，大家为我祷告。”我回来时，他已不能说话，心神似乎也有点恍惚。我对他说及基督的爱、永生的盼望，还有我们的婚姻与他的离世。 之后我恳切祷告，他重振精神聆听，并与我一起祷告。八点前他断气了，他是如此安详，以至于在场的人几乎不能分辨他是生或死。我尽量按耐哀伤，以免影响我的责任，同时神也容许其他磨练临到我。再会，我的兄弟与挚友，愿主耶稣以他的灵使你健壮，亦愿主在此大苦楚中保守我。若不是他，这位提升卑微者，加力量给软弱人，扶助疲倦者的主，从高天向我伸手，这苦楚必会胜过我。问候所有会友与你的全家，您真挚的约翰·加尔文。1549年4月2日，于日内瓦。
这封信呢，念起来感觉相当的冷静啊。
对，也正如我们对加尔文的印象，就是那个比较严肃的学者。
嗯，不过还是可以感觉到他内心波涛汹涌。
是的，他的妻子敬虔爱主，而且加尔文对他妻子本身呢是非常敬重和依赖的。
是，加尔文呢他自己曾说，我的择偶条件呢不是美貌，他说呢，我希望是朴实无华而富有耐心，不会过分挑剔，但是勤俭持家，最好呢还照顾我的身体。
哎呀，这个要求已经很高了。
完美啊。
对了，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加尔文自己他身体也不太好。
嗯嗯，
他很诚实的表达了这种的
需要
、
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孙毅教授来为我们解信。
对加尔文来说，他的神学的思考就是要把在教会里的这种信仰要和一个知识传统要能够关联起来。而且呢我自己认为说在加尔文那个年代能够把这两个传统关联起来的最好的人大概就是加尔文。或者说至少加尔文奠定了一个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呢主要是通过他的基督教要义体现出来的。加尔文的神学因为受到这种知识传统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就代表了宗教改革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特点，就是它开始比较强调一定的这个思想的体系性，然后呢强调这个思想呢跟社会文化的这种联合，以加尔文的神学为代表，它反映出的几个特点啊，我大概呢可以列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对圣经的这个研究的关注啊，这个呢就体现出宗教改革说要回到文本了。其实宗教改革的时期说回到起初就是回到圣经的文本啊。那么改革中的这一批推动改革的这一批人呢，包括慈运礼，包括这个加尔文他们当年都是受到伊拉斯莫的影响而伊拉斯莫呢他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他编辑出版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那这个呢就特别反映出回到文本以圣经为基础为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改教原则那这个改教原则在神学方面体现呢，就体现到加尔文谈论神学的问题都是很严谨的，要回到解经，从解经的这个基础上去谈论一个神学的问题。当然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呢反映出的这种神学方法不仅仅说我们要回到圣经他也非常尊重传统，所以在基督教要义里边呢他也大量的引用早期教父，引用最多的就是奥古斯丁。所以呢就是比较严谨的来引用经文 引用早期教父的教导来论证自己的神学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影响。第二点的影响呢，就是加尔文非常注重教会这个群体，他用两个比喻来比喻教会啊。第一呢，把教会比喻成母亲，然后第二个呢，他就把教会比喻成学校。前面这个比喻呢，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就是当我们把教会比喻成母亲的时候，他表达什么呢？他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接受福音，我们生命的转变，其实都是在教会中完成的。那这个呢，是他对教会作为一个群体的这种重要性的这种强调。也因此呢，他比较强调教会的次序和治理。因为第二个比喻说，教会是一个我们终身在其中接受教育的一个学校。那么我们在其中呢，学习怎么去处理人际的关系啊。其实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里边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去顺服次序啊，顺服次序。今天其实我们都很少讲这些了，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加尔文对这个方面的强调呢，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非常强调教会的次序，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他的神学里学到很多关于教会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源。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加尔文的神学，因为也是落时代，他最后是落脚到当时宗教改革的那样的一种环境，所以他不是这个关起门来你自己搞进修的那一套的神学，而是说你这个神学是怎么能够在社会中发挥影响的一种神学。那我理解这个里边包含一个寓意，这个寓意呢，就是无论你中间的这个信仰的内容再丰富，那么你要把这个内容呢活出来，你是要在现实社会中活出来的。确实，就我们了解加尔文的神学来说，基督教要义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这一本书呢是他26岁的时候，当时从法国逃离的过程之中写的。那么最后完成呢，那个时候是在，我印象是在到了这个巴塞尔。他最初写这个的用意就是有两个方面了。第一个如果最直接的一个用意，就是他写这个导言的话，最直接的用意呢就是为信仰辩护。有点像是在宗教改革这个时代为他要想在教会中推动的这个改革来做一个辩护。那么至少呢，我这本书呢说明了我信的是什么，我坚持的那些教义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呢，它有一个辩护的这个用意在里边。但是呢，它同时也有想要把这个基督信仰这个真正的这些内容真正的这些教义能够传给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用意。所以他后来到了这个斯特拉斯堡之后，这个就是他在1538年到斯特拉斯堡之后呢，他就修订这个书。那他修订以后呢，那我刚才说的那个含义，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教科书的这个含义呢，就更突出出来了。所以他的前言里就说这本书呢是给一般想要学习神学的人写的啊。你想要学习神学的话，那么你就要需要读圣经。但是你要想读圣经呢，你不能是照着这个释经书去理解圣经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道理。所以呢，加尔文呢他是这样，他为了这个以后对人的这种神学上的这种栽培，那么他就想写一套系列的解经书。但是呢，在写系列的解经书之前呢， 他要把这个圣经里的重要的神学问题在第一本书里边把它全部或者说基本的把它处理了。这样呢你再读解经书呢你的基本的道理呢都是明白的，就不需要说我停下来专门的去讨论某一个神学问题。所以基督教要义在后来呢就被加尔文看作是他系列的释经书的导论就是先把圣经里所有跟信仰有关的基本的道理要义呢先把它放在一起把它讲清楚了。那这个呢就变成他后来的主要的这个用意。那么出于这样一个用意呢他就对基督教要义就不断的进行修订修订过四次到我印象还是五次那么一直到这个1559年最终版就由原来的六章就变成了80章这个增加的数量是原来的好多倍那这个就反映他后面的这个目的，就是他要把在圣经注释的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问题神学上的讨论都放在这个里边。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要义呢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把它理解为好像是一个系统神学的教材而是要把它理解为我们要更深的理解圣经或者说我们要把基督信仰呢更深的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这本书呢它是一个稍微系统的去处理这些神学议题并且把这些能够用在我们生活里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看加尔文的一生的话，有一些传记作家呢就认为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的这两三年的时间呢是他人生大概是最好的时段为什么说最好的时段呢第一没有非常敌意的争论当时这几位牧师都配合得非常好，都是非常互相支持的，布塞尔非常支持他的工作，他呢在神学上也跟布塞尔的立场呢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加尔文也在这儿通过牧养法国难民的教会呢，他也积累很宝贵的这个教会牧养的经验，而教会对他也非常的好，非常的依赖所以这个呢就给加尔文提供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非常稳定的生活环境中呢加尔文认识了他的这位妻子这个妻子呢过去是个重禧派的一个信徒，后来他等于说是回到改革中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或者教会的这个体系里来。那么他是个寡妇，然后带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我觉得他跟加尔文的这个结合呢其实对加尔文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了因为这个妻子呢不仅是长得漂亮了，也更主要的呢是他是非常支持加尔文的，然后呢支持加尔文，让加尔文能够比较全身心的投入在他的服事里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这个婚姻对加尔文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虽然这个婚姻他太太后来生病去世大概只有8到9年的时间但是这8到9年的时间是加尔文可以说是他的服事的也是比较主要的一个时期。丧妻对他的打击是蛮大的这个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后来加尔文再也没有考虑过婚姻的这个事情。那么从他给友人的这两封信里边也能够体会到他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到的那个痛苦 可以说我觉得他丧气呢应该是他经历到人生最大的一个痛苦了。如果要是不是单讲婚姻生活，就是讲他的这种生活的处境对他的神学的影响呢，肯定是有影响啊、因为我们的一个神学家的思考他都是在他的生活处境中进行的思考。所以对加尔文有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加尔文对人类生活的悲惨处境有比较直接的表述。在基督教要义里边就是当然这个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就会经常的使用说我们要认识人，认识我们人自己的生活处境，那么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处境是一个悲惨的处境。当然这个悲惨的处境呢首先是跟亚当的堕落跟人处在一个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加尔文呢他并没有说因为我们是处在这种悲惨的这个处境，所以他就给人带来一个这个好像一个比较悲观的灰色的一个世界观，他倒不是这样。但是呢也正是因为对人的悲惨人类社会生活的悲惨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加尔文特别强调什么呢，强调上帝的护理。而这个呢是加尔文神学的比较重要的特征。而我们呢一方面反感加尔文对人的悲惨谈论太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反感加尔文太多的去谈论上帝的护理和预定。而这两个因素呢在加尔文的神学里呢它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人的罪的原因啊生活有悲惨，所以呢才对上帝的护理，上帝对人类社会的介入才有比较高的期待。这个是加尔文的神学，这两个因素它是连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对这个上帝的护理他的预定有比较高的期待，所以尽管人类社会是这样的，但是人依然活得有盼望，有盼望有喜乐。所以呢这里我说呢就是加尔文一方面他看到人类社会的这种悲惨的处境，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因此非常强调上帝对这个社会对被造世界的这个护理，这两个呢是连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有上帝的护理，所以加尔文自己他是活得很乐观的，因为这个是上帝在掌管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加尔文神学就觉得为什么他会那么多的去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这个护理呢，那这个是他在生活中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知道这个那个年代处在这种动荡的处在这种悲惨生活的人呢，这个呢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盼望所以加尔文自己他倒没有这么对人类社会有这样的悲观，反倒是他是从这样的期待里边呢有很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延续到他对婚姻的看法，因为他的神学比较强调这个上帝的护理，所以呢这个护理的这个观念呢就也反映在他对婚姻的这个盟约的看法上。所以他比较强调婚姻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一个盟约，比较强调这个婚姻的神圣性。如果要是一般的事情都有上帝的护理的话，那婚姻就更在上帝的护理之中了。所以我们能够遇到谁作为我的配偶，这都是在上帝隐秘的护理中引导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个他对婚姻的这个看法呢就是更强调到因为他是上帝的护理所隐秘形成的一个关系，所以更强调他的盟约的神圣性。 在当时宗教改革那个时期，确实如果你要坚持你的信仰，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呢，这个殉道在什么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理解呢，这个不可避免呢，就是如果你相信这个事情是你当做的，或者你相信我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宣告，至于付出什么代价，那就不是说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首先考虑的一件事情的。我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某些处境下如果你因为你宣告你的信仰，或者呢如果你要做某些事情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话，那么我想呢，我们需要想的首先不是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首先要想的说这个是不是神要我去做的。如果这个就是神让我去做的，那么至于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就是上帝的问题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唯一去考虑的就是这个是不是神让我去做的。当然有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有点选择我假如说我要是做了一点其他的选择，我不去这个国家，我去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呢我被抓了以后呢，通过什么方式变通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我的想法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付出代价怎么样的一个代价放在前面去想，那可能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想怎么去变通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想这个事情是不是我必须做的，那可能我们的想法呢就是不一样的。
虽然呢，我们一提到加尔文的时候就想到他的这个《基督教要义》这本书，它是洪荒巨著感觉着非常深刻有条理，但是呢，其实透过他的这个人以及甚至对这个信仰本身这个要义的了解，让我们看到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教条，
是要去经历神的那个信实还有永不改变的爱，
能够带我们超越现实的困境将我们带向那位创造我们关爱我们的神。
是罗马书当中记着说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吗？
加尔文和他的妻子，他们对神至死不渝的信心也真是见证了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谢谢你的收看，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爱里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
您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就是传播协会、远东福音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